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全世界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您知道吗？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教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五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使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亲身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1998年的时候，据中共官方统计，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做了深入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台湾有70多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四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高丽娟遭冤判下落不明，明慧网曝光后家人获悉关押地点；北京王昭英被迫害致生命垂危，仍被网判2年半；辽宁王艳杰、李桂芝第二次被构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天津市滨海新区法轮功学员优秀女教师高丽娟于2020年1月被非法判刑9年，勒索罚金3万元。自2020年6月至2021年1月，高丽娟一度下落不明。2021年2月8号，高丽娟的家人多方打听，得知她仍被非法关押在天津滨海新区第三看守所，家属聘请律师到看守所会见了高丽娟。高丽娟从2017年12月28号被绑架到被非法判刑，一直被关押在天津滨海新区第三看守所，地点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期间，高丽娟的辩护律师多次到看守所会见她，亲友也不定期的到看守所给她送钱和衣服。但是到了2020年6月，亲友再到看守所给她打钱，看守所却回复称没有这个人。高丽娟的家人不得已 通过监狱管理局联系天津女子监狱寻找高丽娟，获得来自公安内部的信息，高丽娟很可能被关押在天津滨海监狱。而看守所狱警在被问及高丽娟的下落时答复称，记得这个人已送走。为此，高丽娟的家人去了滨海监狱，得到的回答仍然是那里没有高丽娟，也没有女监。2021年1月23号，明慧网曝光了高丽娟遭误判后下落不明的相关情况。文章刊出仅半个月，高丽娟的家人就获悉了她的确切关押地点。2017年12月28号，天津市公安局出动大批警察和各区级公安分局和下属派出所，在全市范围内绑架法轮功学员，包括高丽娟在内共有37人被绑架，其中至少14人被非法批捕，8人被非法判刑，最高刑期达11年。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延庆区法轮功学员王昭英女士被延庆区法院冤判2年6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2020年10月6号，王昭英在旅游景点向游客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诬告，被千家店镇派出所警察绑架，遭非法抄家。王昭英被非法关押在北京昌平看守所，半年时间她被迫害得骨瘦嶙峋，三次被送到公安局医院抢救。延庆区公检法人员不顾王昭英的生命安危，在看守所里利用网上视频的方式对她开庭。期间，王昭英双手被铐在座椅的两侧，人身体仰靠在椅子上，整个庭审过程中她没说一句话。看守所怕承担责任，将王昭英送到公安医院，被公安医院拒收。2021年4月20号，王昭英被担架抬上救护车送回家。原本110多斤的王昭英瘦得只有60多斤，据医生说，她体内还有严重症状。4月30号，当地派出所警察带领延庆区法院三人来到王昭英家，在她家院子里宣读判决书。王昭英被延庆区法院冤判2年6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家属质问办案法官，人都被你们折磨成这样了，你们还要判他刑，勒索罚金，你们还是人吗？三名法院人员把判决书丢到一边，草草离开。王昭英的家属又质问派出所警察说，我们的人都被折磨成这个样了，你们都不进屋看一眼，还要判他刑，这不是想把他逼死吗？那个警察推脱说是所长派他来的，说完也赶紧跑掉了。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新民市两名善良妇女法轮功学员王艳杰、李桂芝，2021年1月20号被沈阳国宝伙同新民西北派出所警察绑架，被关押在沈阳第一看守所，至今已超过3个月。两人已是第二次被构陷到沈阳市辽中区检察院，2月26号被辽中区检察院非法批捕。2021年1月20号，李桂芝到楼下倒垃圾时被西北派出所警察绑架，警察抢走李桂芝家的门钥匙，闯入家中非法抄家，抄走很多私人物品及2600元现金。之后，警察将李桂芝劫持到西北派出所，不让她睡觉，不让上厕所，不让喝水。李桂芝被强迫戴着手铐，勒得很紧很疼。同一天，王艳杰也被警察绑架到西北派出所后，一直被关押在铁笼子里2天2夜。他身体发冷，胃疼得哆嗦，血压升高到200多。王艳杰被强行送到医院体检时，晕倒在医院里。2天后，1月22号，王艳杰被劫持到沈阳第一看守所，在被非法关押的3个多月里，他一直处于高血压状态。沈阳第一看守所以疫情为由，把李桂芝、王艳杰转移到沈阳浑南第二看守所隔离，不许家人探望，不许送钱送衣物。看守所无视法律，近2个月不允许律师会见他们，可是却声称案件不停止，照常往下进行。也就是说， 公安机关和检察院的相关人员可以会见被隔离的当事人，却不允许律师会见。李桂芝和王艳杰的家人非常忧虑他们的生命安危，特别是王艳杰90岁高龄的老父亲，在女儿被绑架后一直着急上火，寝食不安，不思茶饭，心脏病几度发作，夜不成眠，几次去见女儿都被挡在门外。老人心酸地说，他们不让说话，不讲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我女儿艳杰。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埃德蒙顿425集会，国会议员支持；庆祝513，美国纽约州奥伯尼市长颁发褒奖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24号，加拿大埃德蒙顿法轮功学员在威尔伯特麦金泰尔博士公园集会，纪念425万名中国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22周年，同时呼吁中共停止迫害。加拿大联邦国会议员加内特·吉尼斯向埃德蒙顿法轮大法学会发来视频声援。法轮功学员在公园的六角亭上悬挂的条幅上面写着，真善忍，法轮大法好，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真善忍铸就道德丰碑，纪念425和平上访22周年。行人道边还竖起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展板，法轮功学员在祥和的音乐中演练五套功法，吸引了过往行人关注。有的向法轮功学员索要真相资料，有的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和平反迫害。吉尼斯议员在视频中表示，我很荣幸在425法轮功和平上访周年纪念之际表达我的问候。作为加拿大人和加拿大政府官员，我们必须表明对自由、正义和人权的立场，和遭受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站在一起。据明慧网报道，在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和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9周年来临之际，美国纽约州首府奥伯尼市市长凯西·施汉颁发褒奖，宣布2021年5月为奥伯尼市法轮大法月。褒奖令中提到，自1992年起，全世界一亿多人通过修炼法轮大法变得更加健康、快乐，利于他人。法轮大法修炼者投入无数小时，致力于在社区提供免费交工并参加社区活动，他们同时还致力于和平停止在中国对法轮大法的迫害，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带来美好的未来。施汉市长还表示，今年是法轮大法公开传出的第29周年，我恳请奥伯尼市居民和我一起肯定这一和平的修炼方法。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666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谁怕好人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6日。22年是一个人从出生、上学到大学毕业走入社会要经历的时间。1999年出生的孩子到今年也该22岁了。这一代年轻人赶上了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经济发展， 是伴随着手机、高铁、支付宝、微信、电子游戏长大的，同时也是伴随着毒奶粉、地沟油、假疫苗这些悲催事儿长大的。在人生本该无忧的二十多年间，他们赶上了本世纪最可怕的两次大瘟疫。如果说他们对2003年中共掩盖疫情而酿成萨斯大流行还懵懵懂懂，那么2020年中共掩盖疫情而使得武汉肺炎蔓延成世界大瘟疫，就多少有了一些刻骨铭心的体验。一如既往，中共会把掩盖疫情宣传涂抹成战胜疫情的伟大壮举。在主旋律喧嚣下，中共用新的假话冲淡着旧的假话，为揭示疫情而遭受打压甚至失去生命的李文亮医生那些人，很快就成为了被人遗忘的历史。说假话做假事在今天的中国早就司空见惯，假已经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了，以至于山寨一词最终被收录进了新版的牛津、汉英、英汉词典。中国人造假，光是一个山寨大国就能让世界瞪大了眼睛。山寨苹果店、山寨银行、山寨手机、山寨部级单位、山寨币、山寨贷款 APP、 联合国山寨证书、山寨交易所、山寨查分网站、山寨版的110电话，连南航网、携程网都被山寨，甚至还有假冒纪委干部的山寨双规。不光是山寨，创新也能造假。量子通信火爆起来，于是量子悬浮疗、量子排毒足浴盆、量子神书、量子鞋垫、量子茶杯等等量子骗局层出不穷。学术领域一样也成为腐败和弄虚作假的重灾区。2017年4月20日，国际肿瘤生物学杂志撤销了2012年到2016年发表的来自中国的107篇文章，这些文章被认为涉嫌同行评审造假。最讽刺的是，那个用来把人圈起来做党奴的所谓社会信用体系，其背后的推手就是那个天天高喊用高科技打造诚信社会的原中宣部副部长、国家网信办主任卢伟，他自己却因为不守诚信大贪大腐而落马了，获刑14年。谁都知道造假不好，你也骗，我也骗，大家都是受害者，而且因为信用缺失会把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推高。可是大家都很无奈，社会已经这样了，老实人吃亏，不假能行吗？就如同看一出戏，大家都垫着脚，大家都很累，如果有一个人愿意放下脚跟，就会影响旁边的人，结果大家都把脚跟放下了，都不再累了，戏也都看得更高兴了。可是谁会做第一个放下脚跟的人呢？中国真的就有这样一群人，那就是法轮大法修炼者，信仰真善忍的这个群体。1992年法轮功开传，凭着祛病健身和道德升华的显著效果，人传人，心传心，短短七年间就有数千万人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行列。经历过文革和六四的中国百姓已经很难相信什么了，但是真善忍触动了埋藏在人们心中的那颗憧憬美好善良的种子，许许多多什么都不信的中国人开始有了精神上的追求。在那个物欲开始膨胀的时代，这宛如一股清流，身体上健康了，名利上淡薄了，工作上更兢兢业业，再也不挑不拣了，这对于任何一个社会都是正能量。通过把这种能量传递给家人，传递给同事，可以看到那些年这股正的能量的确带动着整个社会的道德都在回升。但是几千万人不是因为讲政治而去做好人，而是因为信仰了真善忍要去做好人，这却让某些人坐不住了。科匹和职能部门对法轮功进行打压的企图一直就没有断过，歪曲抹黑、破坏练功点，甚至抓人打人都出现了。1999年4月25号， 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信访办上访，他们出于对当局的信任，没有任何政治诉求，只是希望当局能够释放两天前在天津无辜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并且给法轮功一个公正合法的修炼环境。再一个诉求就是希望当局允许法轮功的书籍通过正常渠道公开出版。时任总理朱镕基出面，责成信访办负责人接待了法轮功学员，对于上访中的几个诉求都给予了正面回复。随后学员散去，事件和平落幕。这就是震惊中外的1999年法轮功425万人和平大上访。万人大上访给了当局一个了解实情的机会，展现了法轮功学员为了争取做好人的权利所做的努力。但是时任党魁江泽民却把民众维权的努力当成了残酷镇压的借口，在三个月之后倾举国之力全面发动了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铺天盖地持续至今的邪恶迫害。22年来法轮功学员一直不屈不挠，坚持不懈的和平抗争，仍然是为了争取信仰真善忍的自由和做好人的权利。好人不是越多越好吗？谁怕好人多呢？还真是有怕好人多的，那就是共产党。那些一脑子都是假恶斗的人怕，因为真善忍让那些坏东西无处藏身。在这个造假文化肆虐的社会，这一时代的年轻人也是面对这残酷的选择。一个人愿不愿意说真话，那是一种选择。一个人愿不愿意尊重说真话的人，愿不愿意尊重那些敢于去上访要求说真话权利的人，愿不愿意尊重20多年来一直为这种权利继续抗争的人，那也是一种选择。而这种选择将意味着您和您的家人健康与否，幸福快乐与否。接过法轮功学员递过来的传单，了解真相，远离中共，才能远离邪恶，为自己和子孙后代争取一个自由、健康与幸福的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这些啊，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是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是真善忍，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们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9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5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您想想，这么多年来，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请再想想看，法轮功学员从没有要过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劳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 所以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时，请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org。内容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来自己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我在美国的小镇开了间理发店。故事的主人公毕加是美国华人，他在美国的一个小镇开了一家理发店，短短几年，理发店有口皆碑，名声在外，很多人慕名而来，他也因此结识了很多美国上流人士。那么，是否有什么特殊经历让毕加这么与众不同呢？我们一起来听听毕加的故事。毕加是2013年来美国的，2016年48岁的毕加决定去学理发，可是毕加英语不好，口语水平才相当于幼儿园级别的大龄学生，被学校拒收。他又去另外一家学校，开始校长也拒收，后来在毕加的恳求下，才勉强收下了他。毕加经过1600小时的学习，也就是一年的学习，他竟然把那本厚厚的书，内容涉及美发、美容、美甲、整个人体以及化学、电工等等都学完了，并考取了美发师执照。校长非常惊讶，他说他开了20多年的学校，从来没遇到过像毕加这样聪明特别的学生。毕加的教学老师也是考了7次才考到执照的，有很多白人学生也要考很多次才能考过，也有考过很多次考不过而放弃的人。毕加知道，这是因为自己修炼法轮大法才有了特别的智慧。当时校长执意要毕加留校做辅导学生的工作，毕加婉言谢绝了。很快，毕加就找到了一家大型的美发连锁店。面试后，当经理得知毕加只是刚刚毕业的新手，很惊讶毕加的美发手艺，并马上录用了他。后来在6个月内，毕加又换了几家美发店工作，他目的是想多学习积累一些经验。2017年，一位顾客无意中告诉毕加有一个小镇的理发店空闲，那是一个依山傍水有着古老历史的小镇，镇上住的大多都是美国白人，而且由于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优美，经过20年的开发，镇上迁来的居民大都是高级白领，有很多上层社会的精英。这个理发店是镇上唯一的私人理发店，而且已经有110年的历史了。由于店主3年前去世，一直没有稳定的人经营理发店。毕加去了很多次，几经周折，终于见到了房主，一对70多岁的美国白人夫妇。这对夫妇告诉毕加，前面面谈了很多人，毕加是最后一位面谈的人，让他回去等消息。一周之后，房主决定把房子租给毕加。毕加觉得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自己在美国只工作了6个月，而且没有任何做生意的经验，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然而在开业的那一刻，毕加知道了一切都是修炼法轮大法后有序的安排。因为有很多顾客，当他们一进来，毕加瞬间就觉得仿佛在哪儿见过他们，却又想不起来。自己之前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小镇啊，但是这些顾客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是那样的熟悉。毕加把店面装饰得别具一格，室内摆放着各种法轮大法的书籍、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还有美国神韵艺术团演出的传单等等。室内还滚动播放法轮大法的音乐、普渡和祭祀。开始，毕加的理发店每天只有很少的几位顾客，但是毕加仍然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很快，毕加得到了顾客们的认可，顾客一天天多起来了。不到三个月，毕加的房主对毕加说：你知道吗？我们镇上已经炸开了，到处都在传，说你的理发技术好，人更好。毕加知道，作为修炼的人，身体会散发着正的能量，而这些正的能量也一定会投入到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毕加的小理发店已经名声在外，每天的客人络绎不绝，很多人是慕名而来的，有开车两三个小时来的，还有坐着渡轮过来的，甚至搬到其他地方去的这个店原来的理发师也把他的顾客介绍给毕加。每到圣诞节，顾客们对毕加就像是一家人一样，送给他贺卡、礼物、全家福的照片等等。来理发店的顾客年龄不等，从1岁到90岁，其中有普通人，也有大学教授、中小学校长、老师、商人、法官、律师、警察局长、消防局长，还有川普总统的同学，以及微软、波音、亚马逊等大公司的员工以及高管等等。毕加几乎能记住每一位顾客的特点、他们的家庭、工作情况，甚至前几次理发的谈话内容。顾客们惊讶于毕加的记忆，还有毕加的口语交流。他们说毕加年轻，看上去最多也就40岁，其实毕加已经是50出头的人了。毕加每天站立7-8个小时，而且嘴不停地和每位顾客聊天，给他们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中共迫害的真相。下班后，毕加给大陆同胞打电话讲这些真相，还要照顾家庭琐事。可是他精力旺盛，毕加说这一切都是源于他修炼法轮大法，是大法师父教他做好人，是修炼大法才让他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有了这样的聪明才智，才有这么多的不可思议。很多顾客在毕加的谷歌、脸书网页上写上各种好评，说这一生从来没有遇到过像毕加这么好的理发师，人好，理发技术非常棒，服务态度热情等等。甚至说他们将会是毕加终身忠实的顾客。小镇上每当有新的居民搬来，他们都要去本地脸书群咨询哪里理发好，很快就有很多人回复指引他们来毕加的理发店。开业3年多来，毕加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客人们，还把美国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演出的消息传递给他们，用不同的切入点讲述正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对法轮大法的迫害，讲述中共的本质，以及毕加和父母曾经被中共非法劳教等的遭遇。每位顾客离开的时候，毕加都给他们带上各种法轮大法的资料。万圣节的时候，镇上的商家都在外面发放糖果，那天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毕加一边给孩子们发放糖果，一边给家长们发放真相资料，有的震惊流泪，有的问怎么才能帮助你们。他们还和毕加探讨美国的传统，以及这次疫情中共给世界带来的灾难等等。一位高中历史老师对毕加说，自己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多次讲过法轮大法在中国遭到的迫害，还有一位法官每次离开的时候都带走一些法轮功资料，他说回去给同事们看。另一位高中老师说， 别怕，如果中共真的来找你麻烦，我可以帮你躲起来。并说，这里是你的家，我们镇上的人都爱你，我们需要你。一位药剂师看了真相传单后，非常郑重地看着毕加说，你太值得我尊敬了，谢谢你做的这些。并且他还主动要看法轮大法的书籍。由于中共病毒疫情的影响，目前很多同行的生意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有的甚至永久关门。而毕加的小店生意却比往年都好，每天都有新顾客。目前毕加不得不雇佣员工，而这位新员工是毕加以前工作过的连锁店的经理。他在那家店已经做了13年的经理，他放弃了5000美元的挽留金，来到了毕加的店里。他来了之后说，店里有很好的能量。仅仅两个月，这位新员工就看出了毕加的与众不同，并说毕加是他这个美国人的偶像，不论从理发技术、理发速度、打理生意或者和顾客交流，都是他没有想象到的神奇。而且更让他不可思议的是，毕加一个人一天的营业额却是他过去那家连锁店一天几个人的营业总额。现在这位新员工也在看大法书法轮功了。有一天出于礼貌，毕加让这位新员工播放美国的一些轻音乐，可是很多顾客一进来就问，我的音乐呢？他们指的是法轮大法的音乐、普渡和祭祀。很多顾客说，来这里不仅是因为毕加的理发技术好，还因为这里让人感觉美好。有一位做飞机零部件生意的老板告诉毕加，因为美国大选的结果使他非常伤心，他决定卖掉非常好的生意，搬到另外一个州了。临走时，这位老板一定要互留联系方式，他说，我非常认可你的信仰法轮大法，请记住，每当你祈祷的时候把我也带上，我就在你的身边和你一起祈祷，为正义，为美国的未来。有时毕加理发时偶尔也会遇到中国人，毕加就把《九瓶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这两本书送给他们，这让他们感到非常惊讶，没想到在美国这么偏远的小镇也有修炼法轮大法的人，并且不像中共宣传的那样。有的人明白真相之后就退出了中共的党团少先队组织。毕加的小理发店里每天都发生很多感人的故事，说也说不完。毕加的丈夫是美国人，开玩笑地说，你这哪是理发店啊，简直就是一个法轮大法的信息店。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参加师尊济南传功讲法班的珍贵回忆，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11月7日。我是一名医科高等学校副教授，很多人问我，你是搞医的专家， 怎么就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路？这是因为，尽管我有一定的现代科学知识，却不能使我找到人生真谛，消除我心灵的痛苦。尽管我有很方便的条件寻医问药，而现代的医学却无力使我摆脱病魔。回首未修炼前，真是苦不堪言。在1982年生小孩后，我落下月子病，全身关节痛，阵发性昏厥，阵发性剧烈偏头痛，夜间加重伴呕吐。以后旧病没去，又添新病，胆囊炎、乳腺增生、颈椎和尾椎骨质增生、宫颈巴氏三级、怕风、重度失眠、全身贴满了风湿膏、沾水骨头就疼等等十多种病，成了药罐子，但也治不好我的病。我想，我怎么活着这么苦啊？1994年3月中旬是我生命崭新的开始。一位同学说，又有一个高工是法轮功，老师您学吗？我一听是法轮功，坚定地说学。这样我请到了中国法轮功，捧在手里一天将书读完并反复读，我们全家人爱不释手。第一天读后，那一晚上我睡得特别香，而在读的过程中，我打哈欠，舒服地发困，深感这书太神奇了。然后我们全家同我校师生六七十人一起看了李洪志师尊的教功录像。我当时看到师父的感觉是，师父怎么这么熟啊，好像在哪儿见过。我坐在前排，看到师父，看到屏幕上旋转的法轮，我感到肃然起敬，无比亲切。当知道师父要在济南办班，我毅然冲破了重重阻力，下决心参加。1994年6月21日至28日，我有幸参加了师尊在济南办的二期传功讲法班。虽然已经过去了13个年头了，当年情景仍历历在目。我为自己能有幸亲耳聆听师尊的讲法教功而感万分荣幸，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1994年6月21日晚上6点钟，当师尊高大的身影出现在济南市黄庭体育馆时，由济南器协负责人介绍后，来自全国各地、台湾、日本等地的4000多学员欢迎师尊的到来，顿时长时间响起热烈的掌声，直到师尊要开始讲课，掌声才停下来。见到师尊就像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师尊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张白纸，每天这样10堂课时间，一张讲稿讲得洋洋洒洒，从人体讲到宇宙，从粒子讲到星球，从气功的史前文化讲到人生的真正目的。听法的过程中，我的心沐浴在一种无法言表的祥和慈悲的气氛中，带着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平静和愉悦聆听师尊的讲法。我被来自天宇、来自琼宇宏大佛恩浩荡的法音和博大精深的法理震撼了、折服了。我感到自己的心融在真善人宇宙大法中，从生命的深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记得第二天，我因坐得离师尊远，就没有按座位坐下，跑到离师尊近的地方坐下了。听完师尊的第二堂课讲法，第三天我就回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不是我这样，全场学员都这样。课堂上安静有序，每个人找自己的座位就坐下听课。每天讲课前，师尊宣布丢失物品， 施主上台去领，学员拾到金项链、钱、手表等物都交上去，师尊宣布后，施主去领。在班上，我还看到师尊讲法时打出红光，讲法轮图形时，法轮放射出像激光束的红光，讲法场地上铺的大地毯，四周不停地放射出黄橘色的万丈光芒。当有人摇扇子时，师尊建议拿扇子的不妨把它放下。当师尊说完这话时，就从我的后背、脖子处吹来一股习习的凉风，非常舒服。我当时悟性差，还误以为开了空调，就四周看，找了半天也没有。在1994年6月高温天气中，我从未感受过的那么清凉舒适。1994年天气炎热，当我一到师尊的讲法班上，就感受非常舒服、清凉与祥和。在上课到第四天，我闭经几个月，师父给我调整好了。当时我已经吃了半年中药也没好，师父讲课到三天就给我调整好了。在八天的讲法班上，我十几种病症状全无，特怕风的我在电扇下吹着也没事了，我的内心激动不已。从那以后，我丢掉了药罐子，自1994年至现在，给国家节省了可观的医药费。师尊每天讲一个半小时的法后，由一位学员教大家动作，我看到师尊亲自给学员纠正动作，讲法时连水都顾不上喝一口。一天下午，天气阴得很沉，可是雨就是下不来。师尊与学员照相，4000多人，一个市、一个县、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照，数不过来的次数。师父帮着整队，与大家照了一波又一波。师尊高大的身材，让人一看到就感到舒服宁静。师父手里拿着学员给的一沓子信，使我感到师尊怎么那么正，慈祥可敬，说不出来的亲切。我想今天可有机会与师父握手了，像久别的孩子一样追来追去，可是也没握着，但还是又高兴又感到幸运。在传法班上，师尊给学员打开天目，学员看到了师尊的躬身，看到了不同层次的神在听法，看到飞旋的法轮、天女散花、五颜六色的光等等各种神奇的景象。6月28日晚，师尊最后一堂课讲法解法了，学员提了很多问题，师尊一一解答。我当时也想提问题，可是就是提不出来。我一生中在书本上都没学过和从来也没听老师讲过的高深法理震撼了我。最后宣布讲法班结束时，全场学员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许多单位个人向伟大的师尊献锦旗、读感谢信。使我印象最深的母子俩因小孩的顽固病被师尊治好，母子俩答谢磕头献锦旗时，师尊那高大谦和的身躯从讲台上走下来，并弯腰慈父般地抱起小孩不要磕头。那一幕幕的激动人心的画面好像就在眼前。短短的八天之中，我清楚地感受到师尊给我净化了身体，净化了心灵，我完全成了与病无缘的人，我如梦初醒，内心激动不已。回到家后，我丈夫问我怎样，我说太值得了。本打算用公款报销参加班的差旅费的收据，想到师父讲的法， 我撕掉扔了。参加师尊的讲法班后，我明白了病的根源是自己生生世世造的业力导致的。那么多的病，难治的病，就是过去失德多，业力大所致。从此以后，我努力学法，同化法，身强体壮，走路生风，骑自行车好像有人推我一样。迫害开始后，我到省城进京六次讲真相。邪党为了迫害我，非法拘留、关洗脑班、抄家、罚款等。然而，这场邪恶的迫害无法改变真修弟子的正信。每看到中共搞出污蔑大法的造谣新闻，亲眼目睹师尊言行的我，更是倍感师尊的伟大及佛恩浩荡。从1994年6月21日到28日，我走过了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光。面对师尊给予我们的一切，写出来与大家共享，让我们按照师尊的教导做好三件事：正实法、救众生、圆满随师还。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和您分享的故事说的是一位癌症晚期在医院等死的病人是怎么起死回生的。2019年的时候，黑龙江省农村的一位法轮功学员去参加四表哥女儿的婚礼，这时候的表哥已经是胃癌晚期，家里的亲戚们都瞒着他，背地里偷偷掉眼泪。四哥看上去很瘦，四嫂也很憔悴。婚礼那天，两个人忙里忙外地招呼客人。这位法轮功学员，也就是四哥的这位表妹，吃完饭还要急着赶车，有300里的路，就这样也没跟四哥说上话，带着遗憾离开了。几个月后的秋天，四哥住进了哈尔滨市第四医院。表妹知道后，就想着一定要去看看，要把能救命的九字真言告诉四哥。二哥把表妹领到了医院住院处，给他看四哥胃里的胃镜视频，那东西就像是一堆烂木耳。大夫不让他吃东西，只让喝一点点粥，怕穿孔。四哥家的两个妹妹、二哥、四嫂都背着他哭，四嫂更是痛苦，在四哥面前还得装没事的样子。二哥绝望又无奈地说，人完了，医院不收，他自己不知道，又不能说出院，怕他疑心，怎么不给他治了呢？现在肝上又长了个脓包，大夫说得往出抽脓，大夫告诉你四哥说肝上长个疖子得抽脓。四哥的样子和以前大不一样，躺在床上瘦瘦的，脸色很黄，说话声音很小。表妹和四哥聊家常，很自然地说到表妹以前身上都有哪些病，练法轮功现在都好了。讲了自己因为练法轮功被关进劳教所，在里边受到的迫害，揭露了天安门自焚骗局，讲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还有为什么要做三退，也就是要退出中共的党团队。四哥听得很认真，听明白了，愉快地做了三退。 表妹又嘱咐他要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郑重地答应了，还乐呵呵地说，你给我指点迷津来了。大约十天后，四嫂打来电话说，妹子啊，你四哥好多了，出院了，一顿饭能吃两三碗粥，能溜达了，你四哥谢谢你。这位学员听了很激动，和四嫂又聊了几句，听得出来四嫂也特别高兴。第三次去哈尔滨时，天已经转凉，表妹给四哥带去了法轮功师傅的讲课录音和练功音乐，还带了一个便携式多功能视频机，里面装的都是讲述法轮功真相的视频。这时的四哥和住院时的四哥判若两人，精神状态好，说话声音洪亮。四哥说，念法轮大法好真灵，他明白是大法师父救了他。二哥来了，哥俩非要请表妹去饭店吃饭，很能理解他们的心情。将死之人明白真相后得到大法的救度，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表达自己对大法的那种感恩的心。半个月左右，四哥打来电话说，妹妹啊，那咋整？你没教我功啊。这是一个生命明白了真相后的急盼和发自内心的喜悦。四哥不仅明白了法轮功真相，还开始练法轮功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
深处，让我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